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不确定在大堂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有，欢迎你们，欢迎也向在家和在各个地方敬拜的人问安。我有一个很难的我要讲《使徒行传》第三章一整章，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和我一起来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很独特的一卷书，《使徒行传》在新约书卷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唯一一本记录使徒时代历史的圣经书卷。关于教会形成初期的故事，关于早期教会使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当路加写路加福音时，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中找到他的前辈。路加福音一章一节说：提亚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提笔写福音书之前，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了。但当他开始写《使徒行传》时，似乎没有人在他之前做过类似的事。因此与他的新约四福音书之一不同，《使徒行传》没有类似的书卷。在教会成立初期，使徒行了许多神迹。《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路加选择其中一个作为特别来讲的，不是因为这神迹本身有什么特别，尽管每一个神迹奇事都是非常的了不起，然而这个神迹它引发了教会与教会之外的人第一次冲突。直到这时候，教会一直都在享受人们的喜爱。使徒行传二章四七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就是说，早期的初期教会在那时候享受一段蜜月时期，尽管之后受到许多的逼迫。使徒行传三章记载一个第一个神迹故事，告诉我们使徒继续过着守犹太礼仪的犹太人生活，参加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仪式。当五旬节事件发生之后，基督徒并没有立刻离开了圣殿。我们将学习一些关于神迹的本质以及其目的。第一大点，我们来谈谈耶稣在这第一个神迹故事里。在形式上，使徒行传中的神迹故事与福音书中的相似，主要区别在于耶稣凭自己的权柄行神迹，而使徒行神迹是通过耶稣的名而行的。当彼得和约翰去圣殿时，神迹发生了。彼得和约翰在正常的下午祷告时间进入圣殿。犹太时间的第九个小时对应于我们的下午三点。祭司每天两次在圣殿的圣所献香，近前的以色列人会聚集在外面起祷告。这就是撒加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八到二十二节中被天使告知约翰即将出生时他所从事的祭司职分。早期的基督徒继续参加会堂和圣所敬拜，并没有什么与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驱逐他们的动力后来来自于愤怒的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只有在犹太人拒绝归向基督的机会后，基督徒才与犹太人分开。使徒行传记录了这段过渡时期。神迹发生在一个瘸腿的人身上，他大概四十多岁， 他每天都被抬到圣殿向礼拜者乞讨周济，他生来就是瘸子，他在耶路撒冷人中是大家都认识他。这个神迹不仅为他的关节为他的肌肉提供了力量，还提供了完全的协调性，这也是神迹的另一面。这个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人一下子就走路蹦蹦跳跳了，他没有接受理疗或专业治疗，但他能够站起来行走和走路。那些接受过理疗和专业治疗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瘸子第一次走路是走进神的殿，是多么的合宜，毕竟他经历了一个神迹。如果神迹每天都在发生，那些理疗师和医生大概都没有工作了。关于神迹，这三点都表明神迹故事不可能是骗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生来是瘸腿的。虽然对第二节中每门确切的位置存在分歧，你如果读不同的解经家，你会发现他们所说的有时候有一点矛盾，关于这个每门的确切位置。但很可能与约瑟夫描述的那扇门是同一扇，由哥林多青铜制造，并且比其他的门高级许多，高50轴，宽50轴，它以最昂贵的方式得以装饰，有更多更厚的金片银片。这是约瑟夫描述的。根据犹太书密西拿，它与通往妇女庭院的尼加诺门相同。在圣殿中有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人去的地方，所以每个去到的庭院都有门。这个人因此被安置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来完成他的目的，因为他就在门旁。第三节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求这个词的希腊词态表明他坚持要求他们周济。彼得看到这个人，虽然周围一定有许多其他人，然而这个人也注意到了彼得和约翰。使徒行传3:4-5，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神迹发生在众人面前。使徒行传3:6-11，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我这骨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神迹发生了，他的脚和脚踝骨立刻得着了力量，他能够站起来走路进入圣殿。第八节说他跳起来，这是一个神迹，人们看见他走路并赞美神。人们认出他，因为他是圣殿口熟悉的面孔，因为他素来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圣殿里的百姓感到稀奇， 一个他们认识多年的人，一个出生就瘸脚的人，祈求他们的周济。看到一个这样的人突然间能够走路，可以跳跃，谁会不感到惊讶呢？人们带着被医治的人跑到彼得和约翰那里，感到非常的稀奇。一大群人迅速地聚集起来，意识到神迹刚刚发生了，并希望得到解释或进一步的神迹展示。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他们回应这个神迹，来到使徒面前。许多年前，在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在一个教会的时候 ，Brownsville 教会活动，那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神迹发生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吗？你知道要来这个教会，他们必须要在星期六下午就在教会前面驻扎，因为他们听说在那教会里面发生了神迹，所以这些人想要经历神迹的人，那些想要去观看神迹的，在星期六下午就开始驻扎在教会门口。你可以想象，当神迹在美门发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敬拜结束后，彼得约翰离开圣所，经过圣所东侧的东侧的走廊及所罗门的走廊。五章二节，使徒行传五章二节提到过，这个所罗门的走廊是基督徒非正式的聚会场所。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三节中，耶稣也曾在这里教导人。来圣殿祷告的人都大概是很敬虔认真看待他们的信仰，并且一定有很多人生活中充满了试炼苦难，为了这些他们来到圣殿寻求主的帮助，他们看到了神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神迹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轰动，他们也想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这样一件神的作为，它能发生在这个瘸子身上，也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需要像这个可怜的瘸子一样的神迹，他们蜂拥向使徒寻找神迹的解释。他们一定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希望他们能找到神迹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因为只有神才能帮助他们。被治愈的人紧紧地拉着彼得和约翰，毫无疑问地继续他们的惊奇欢呼。神迹发生是有目的的，我们不能忘记，通过彼得所完成的超自然工作，不是他对神的敬虔或他能力的结果。这是主耶稣对瘸子直接的工作和帮助。我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耶稣以前没有治愈过这个人？因为耶稣多次进入圣殿，而这个人大概每次都坐在这里，因为他素常都在这里求周济。但然而之前耶稣并没有治愈他，因此我们大概会觉得为什么呢？耶稣并没有治愈这个国家里每一个受苦的人，也许这个人永远无法靠近耶稣，因为圣殿总是挤满了人，尤其是当耶稣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他吸引了许多的人群，即使让人看见使徒，也没有求医治，只求周济。然而彼得给了他更有价值的，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起来行走，反应是迅速而惊人的。这个人是留给使徒在神的时间里展示耶稣的名的力量。 彼得借着这个神迹宣告耶稣的名和他的能力。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六节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根据哥尼尼厄斯拉皮德的说法，说到阿奎纳曾在教皇英诺森二世在数一大笔钱的时候拜访他，教皇对他说，你看教会不能再说金银我都没有，你起来行走。任何享有任何相当程度的繁荣的基督徒团体都应该思想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讲到第二大点，耶稣在彼得的信息第二部分，在三章十二到十六节。使徒神迹本身就是小型的福音，彼得并没有因为医治的神迹的功劳而站在舞台的中央，尽管是他在那里所行的，人们都在看着他，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没有自居功劳，人们自然会期待其他的神迹，但彼得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意料。第十二节，彼得看起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使徒行传中的神迹故事证实了福音，展示了耶稣在信徒中行的大能。这不是个人使徒的成就。除此之外，个别神迹的细节常常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一点。我们应当思想这些。例如，在每蒙医治的瘸腿的人，有几个这样的细节。第一，有些东西比金银更有价值。例如，这人借着耶稣的名恢复了身体的健全，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简单的教训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用金钱做到。我们若有什么问题，我们如果能用钱解决的，那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然而有许多的问题，即便我们有钱也不能解决。第二个细节是，这个人似乎得到了更宝贵的恩赐，就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在属灵上得到完全。如十六节所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的信心。第三个细节还有其他更微妙的主题。第八节告诉我们，被治愈的瘸子，第八节说他就跳起来，走着跳着。路加使用了一个罕见的词来形容他的跳跃，这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六节的希腊版旧约圣经中也出现这个词。这段经文将弥赛亚时代视为瘸脚的人会像鹿一样跳跃。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文，这是当施洗约翰派他的门徒去见耶稣时，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以确认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在这节经文中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列举了一些证明他是所应许弥赛亚的凭证。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是从这些是弥赛亚的凭据，这些是从以赛亚书25:19、35:5-6中找到的应许。因此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不仅仅是他自己自称的，不是他自称的，这些神迹是为了证明耶稣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当耶稣在世上时，他展示了他的能力和他弥赛亚的身份。现在凭着他的奉着他的名，甚至是通过他的名，即便他没有在那里，只是奉着他的名，瘸子都能行走，瘸脚的人得医治，表明耶稣是弥赛亚和在弥赛亚时代教会中的力量。这告诉我们，神迹的发生不仅是为了帮助穷人或有需要的人，而是有神圣的目的。这神迹发生是有目的，是为了拯救罪人而传扬耶稣的名，这就是福音。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瘸子得医治这个神迹的潜在主题，这是人通过耶稣完全被接受成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瘸子，他不被允许进入圣殿中以色列人的内院，并参与敬拜神，因为他有残疾。现在因耶稣得以健全，他被接受完全接纳进入圣殿赞美敬拜神。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在基督的肢体里没有边缘成员，所有人都被完全接受，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残疾人、太监还是外邦人，没有人被排斥或看低。在基督耶稣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正如加拉太书3:26-29所说的，我们在主里都是平等的。加拉太书3:2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神迹给教会带来了冲突。五旬节之后，新的教会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有许多新的基督徒，教会得着众人的喜爱，神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教会在教育上是健全的，也常常祷告，是慷慨的，并热心的敬拜。在《使徒行传》的许多总结中，早期教会的初步反响无疑是最积极的反响之一。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蜜月期后不久，教会开始经历不和谐、内部冲突、分歧，甚至罪恶。我不是说21世纪的教会，我是在说使徒时代的教会。如果你在寻找没有问题的教会，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不觉得你会遇到，因为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教会。即便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想要学习的、效法的，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甚至耶路撒冷教会也不得不面对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罪。在第六章中，门徒之间关于关于周济穷人和寡妇的事引起了争论。所以有时你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所做的都是好的，然而你仍然会发现有冲突，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然而你所经历的，这是现实，只要我们活在这世上都要经历的现实。哥林多教会和加拉太的教会充斥了从神学到道德的问题，它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影响。如果即使是使徒教会也遇到这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有多少问题呢？所以问题的存在不一定是教会问题本身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应当太关注的，而是我们当如何解决和看待这些问题。神借这些问题来塑造我们。这问题不仅在教会内部，彼得所行的神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引起了犹太当局的冲突，与犹太当局的冲突和压迫。这听起来非常的讽刺。使徒的神迹为讲道打开了大门。由于使徒行传的独特性质，它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传道机会。彼得带领人们仰望耶稣，他们信心的对象。彼得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和其他使徒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使徒行传和使徒的事工确实充满了耶稣基督。升天和基督的再来是第一章的重要主题。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角色，他们在耶稣再来之前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主到世界尽头做见证。那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信息。五旬节的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事件。圣灵在五旬节永远降临在教会上身上，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所有真正的信徒身上。领受圣灵是每一个回转相信的重要部分，与罪的赦免和洗礼是一样重要。彼得根据耶稣的言行解释了这件事。他还向犹太听众宣讲耶稣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五旬节这一壮观事件不是用来促进一次魅力超凡的聚会，如许多灵恩派教会所说的那样。五旬节事件是用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认识他是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天在场所有人都听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行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同在和工作，带领彼得传讲耶稣基督。一切都以神超自然的工作开始，以宣讲耶稣基督为结束。同样的，使徒行传三章的神迹引导彼得再次传讲耶稣。使徒行传是一本讲道的书，所有讲道中心是耶稣，一切都始于三章六节。当彼得通过耶稣的名医治了这个人，彼得并没有为自己的名使自己有成名，而使自己 出名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但他现在人们转向他，他抓紧这个机会宣传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三章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说，这不是他的敬虔和能力，不是他的属灵能力，彼得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治愈这瘸子的是神的能力。第十三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儿子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神行神迹来荣耀他的儿子耶稣。这节经文暗指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彼得必是对希腊圣经七十是译本的听众说希腊语，他使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中指出，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里说到耶稣的高升，彼得向人们解释主耶稣所说的关于主自己的救赎事工，他提醒他们，正是这位耶稣，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彼得强烈的强调你们，复述你们，所以彼得再次的挑战他们的良心。彼得在第十四节给主耶稣冠上了神圣的头衔，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在旧约中，神是圣洁的，如诗篇一百零三篇一节，神是公义的，例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一节和西方亚书三章五节。彼得向他们宣扬他们的罪，没有悔改的福音就不是福音。在任何人得赦免之前，他必须认识自己的罪，他认识到自己是无望的罪人，永远被定罪。十五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说，你们是那杀害耶稣的人，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希腊语中的主一词也被其他英文圣经翻译为创始者，主或者创始者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了四次，希伯来书二章十节翻译为救他们的元首，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信心的创始者，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君王和救主。也可以翻译为救恩的创始者，还有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翻译为生命的主。所有这些经文都把主耶稣描绘我们救恩的创始者或源头。这里有一个惊人的悖论，彼得对人们说，你们杀害了生命的创始者，但他的死为所有相信人带来生命。 Bengel 提到这个壮丽的悖论，说生命的主经历了死亡，耶稣是生命的主，但他经历了死亡。彼得传讲耶稣的复活，在第十五节说，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使徒们殷切的做见证，生命的主不能被死亡束缚。因此，任何说他相信圣经，甚至他有一些神学的背景和教育，但是他若不相信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我想告诉你们，他不是基督徒，他所信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若没有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使徒时代的信徒，使徒行在时代的教会相信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彼得宣告耶稣的名，第十六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现在耶稣的名成为彼得在圣殿走廊讲道的主题。对耶稣的名的信心给这人带来了医治。对一些人来说，认为耶稣的名是所有事情的答案。然而，你们要听彼得的信息，这些听彼得信息的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他们认识神，他们是敬虔的信徒，然而他们却否认耶稣。所以我很担忧，有些人称耶稣的名，认为这是一个神奇的钥匙，但他却没有任何信仰的内容。例如，你问他，得救的确据是什么？那人说，他说了罪人的祷告。这些错误的认知，对耶稣基督的名错误的认知和信心，我们要十分的小心。在第十七到二十五节，虽然在圣经中个别书卷的神学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但很少有人试图发展一种彼得神学，使用彼得前书和后书以及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讲道。因为彼得前书和后书是彼得写的，现在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中彼得的讲道。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合并在一起学习，我们大概能发展一种彼得的神学和他的主要信息。我们所知道使徒行传三章的信息是彼得讲的，并且彼得写了前书和后书，我们可以说这三段经文的内容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彼得讲到的主题非常的明确，彼得的信息是基于圣经的预言。我们已经从他在使徒行传二章的第一个信息中看到，当我们学习第二章时，我们看到他引用了多少旧约的经文，和他在讲道中指向旧约的经文。他的讲道充满了旧约的引用，他宣讲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应验。通过 引用旧约的经文和讲解这些经文，他能够他能够教导他人。彼得向人们说明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说，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承认他们弃绝基督是无知的罪。我们不是在说外邦人，不是在说埃及人，不是叙利亚人，我们在说以色列人。彼得直接挑战他们，说他们的无知，说你们只是一群无知的人，尽管你们看起来很敬虔，当然你们杀害了耶稣。彼得说他们弃绝基督是无知的罪。然而神预备好要赦免他们，但这不能消除他们所犯的罪。对圣经的无知导致我们错误的信仰。有些人因着错误的信仰，因着无知有了错误的信仰，然而他们却是非常无畏的，甚至引用各样的经节来为自己护卫。你们认为以信心和和热心来说，以色列人难道不够热心，不够敬虔吗？没有，他们呼喊说钉死他。他们是多么的坚决，认为自己所做是对的，然而他们完全是无知的。他们误导自己，因此对圣经的无知导致我们错误的信仰。这意味着任何以信仰为名的主张都不能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相信的一切是正确的。有时我听到一些事却不知道该如何说，因为那实在是无知的罪。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无知存在错误和误导的信仰。彼得的信息纠正了他们对弥赛亚的错误看法。在犹太人的心中，弥赛亚是胜利的征服者，然而耶稣被钉死并定罪并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彼得行神迹的崇高目的。彼得将神迹与耶稣的名联系起来。彼得向听众解释说，耶稣受苦而死，但他是神迹背后的那一位。他在以赛亚书53章中将弥赛亚描述为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第18节使徒行传3章18节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基督的受害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旨意，这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如果犹太人不知道他们让耶稣受苦是在做什么，但神知道，当他将他的基督作为被杀的羔羊为世人牺牲时，神在做什么？事实上，神已经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并让众先知同声地说弥赛亚将要受苦。只有这样，他的弥赛亚工作和目的才能完成。神之前向他们展示的正是这事的应验。犹太人在无知中行事，而神则以完全的智慧做每一件事。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一点， 神并没有造成无知，无知不是神造成的，他已经提前启示了一切，但他们一无所知。即便他们有圣经，然而他们无知。你觉得这与你们能与你们自己联系起来吗？我们无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圣经，我们无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启示，而是我们选择无知，这是一个有意的故意的行为。神启示了一切，但他们却是无知。但尽管他们的无知，神的恩典和智慧胜过了他们。然后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无知的根源，这是因为彼得在第十七节谈到他们的无知之后，他将他们的无知与十八节与二十一节中神曾借众先知的口所宣讲耶稣的事进行了对比。先知的信息不是隐藏的，而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信息，但人们仍然无知，这是他们自己的错，也是统治者的错。我把所有教导神话语的教师都包括在统治者的范畴内。事实上，尽管他们的教师或拉比也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尽管他们是神预言信息的教师，彼得的信息督促听众回应福音，他宣讲悔改的信息。第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里有双重的命令，悔改和归正，即是回转。这告诉我们他讲道或行神迹的原因。耶稣的信息应该吸引他们悔改，除非他们继续要抵挡神，从而使自己无法得赦免。悔改有结果，他们的罪将得以涂抹。宣讲他们罪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领受神赦免的恩典，而不是受神的审判。旧时律法对更新时代一无所知，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彼得传讲了先知们关于即将到来弥赛亚的信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所有经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经文指的是旧约，这是耶稣说的。你若想认识我，你要去读圣经。如果你真的去看旧约圣经，你会看到里面有许多的祷告记录和关于以色列人的悖逆。耶稣说这些都是为他做见证。即便这些经文中没有提到耶稣的名，但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和神的作为，这些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经文都是为他做见证，神使用他的先知来见证弥赛亚的来临。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和第二十一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苦，就这样应验了。第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始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所有旧约的先知都在预言耶稣，摩西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见证。摩西对彼得的听众来说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摩西扮演了原型先知的角色。 他开创了包括萨姆尔和他之后的人在内的一连串先知，在22到24节中提到。此外，摩西不仅特别提到他之后的一位特别的先知，他还描述了那拒绝那位先知的后果。摩西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见证。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生命记》18章。《生命记》18章，让我们来读15节开始来读，15、18和1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在英文大部分英文圣经中，这里的先知是用了大写。来，我们再读第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的先知在英文圣经中在此是大写的。这段经文是众所周知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指弥赛亚。彼得引用他来介绍摩西预言的先知弥赛亚耶稣，并强调要悔改的警告，如果你不听从他就有后果。摩西只是以色列人在生命记中要毫无疑问地顺从弥赛亚的话。萨摩尔以来的众先知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见证。摩西之后的先知是从萨摩尔和他的先知和他以后的先知开始。萨摩尔不仅自己是伟大的先知，他还创立了先知学派。虽然萨摩尔并没有特别预言基督，但他与大卫密切相关，因此可能被描绘为指出弥赛亚典故是大卫之子的基督论。他高大卫作王，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在这点上，彼得已呼吁群众结束他的讲道，让他们有机会分享所预言的应许。彼得称他的听众为先知的子孙，他们既是字面的意思，由于他们的家谱，也是隐喻他们是先知的继承人，也可能是先知预言的接受者。作为先知的子孙，彼得听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潜能成为神在创世纪22章18节中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器皿。如果他们允许自己通过转离自己的罪，成为神的仆人。路加记录了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中的演讲，从预言，特别是基督的预言中，他的听众已经将萨母尔钉在十字架上。先知以萨母尔和摩西为代表，对将要发生的事有先知预言，而彼得听众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得罪了神的仆人。然而同一个预言，同一个定罪的预言也提供了希望，彼得的听众有机会接受这预言，成为这预言中领受祝福的人。一个天生残疾的人在圣殿的美门经历了神超自然的工作。彼得吩咐他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走。他一生都祈求人的怜悯，他不是坐在圣殿内敬拜，而是在外面，不是他自己所选的， 而是他天生瘸脚。奉耶稣的名，他跳起来，站起来，走进圣殿，赞美荣耀全能的神。人们想知道他痊愈的奥秘，他们来找彼得寻求答案。彼得告诉他们，医治瘸脚的人不是他的虔诚和能力，而是耶稣的名使他复活。而是耶稣的名使他复原。相信先知所传讲的耶稣。如果你把所有的基督教导都放在一起，总结就是耶稣。若没有耶稣，就没有信心，就没有属灵。相信耶稣受苦死了又复活，悔改你的罪就会得赦免。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名，有力量，有盼望，有赦罪。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这是彼得吩咐那瘸子所说的。让我再留给你们一点警告，彼得信息的听众不是不信没有信仰的人，而是很敬虔的人。他们不是没有圣经没有圣殿敬拜的民族，而是拥有所有这些，但是他们对圣经和神一无所知。他们呼求神的名，自称是等候即将来临弥赛亚的子民，但由于他们的不知，他们杀害了耶稣。担心无知的危险。以色列人奉主的名杀害耶稣。他们以爱神的心和热心杀害耶稣。无知并不意味着冷漠。他们以热心和激情杀害了耶稣。无知也有其效应，甚至你们按着圣经的见证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你对耶稣认识应该从圣经而来。你认识他吗？你按着圣经认识他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恩彼得的信息和他对众人的挑战。很遗憾，神的子民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真理。帮助我们不要重复这样的错误，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相信圣经，是按着圣经相信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